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23日，今日读经。哈该书1-2章，启示录12-13章。导读。我们读完耶和华审判之日的西方亚书，接下来进入建造神之殿的哈该书。本书的作者哈该，意思是节期或筵席，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。1章13节，其写作日期呢，是以色列民被掳回归的主前520年左右。自从主前586年圣殿被毁之后，犹太人被掳70年。直到波斯古列王批准第一批约50000人的犹太人回到圣城，包括了所罗巴伯、耶稣雅、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。他们回来呢，先修建了祭坛，然后第二年呢立圣殿的根基。正如我们教会建立呢，首先就要恢复祷告的祭坛，然后是建立圣经的根基。但是因为一些人的拦阻，使圣殿停工，直到16年之后才得以重建，逐渐事工之艰难。神兴起哈该先知，并在撒加利亚先知的帮助下，第二圣殿于主前515年终于建成。本书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， A 段一章对圣殿重建的事工审判和鼓励， B 段2章1-9节是中心。神应许圣殿将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次一段2章10-23节是对圣殿洁净服事的审判和盼望。首先1章1节是预言的历史背景，然后2-11节哈该就发出了第一篇的启示，揭露了那些百姓拖延说建立圣殿的时间还没到，而神却说他们住在装修好的房子里，有钱有力不帮忙，让神的家拖延而荒凉。接着呢，神让百姓在两方面来省察自己的行为，其一是省察自己现状如何，投资多又忙碌，为何收入减少呢？其二，要省察自己拖延的原因是什么。信徒若轻看神所喜悦的事，而让圣殿荒凉，哪怕你享受荣华富贵，又如何能够荣耀神呢？所以神会让这些只顾自己而不顾神家的子民失去祝福，并有各种的灾难临到，劳碌却一无所获。12-15节，对于那些忠心并顺服神话语的领袖和百姓，就派耶和华的使者哈该来鼓励他们。本段呢是 AB 次 A 的交叉结构，中心句是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。2章1-5节，神的启示第二次临到哈该，劝勉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要刚强。因为神与他们同在，本书的中心6-9节的话题一转，神说过不多时，是指将来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，基督的降生、受死与复活的身体成了新的圣殿，当主再来的时候要震动万国，希伯来书12章26节。那时呢，他要消灭世上所有的军事力量，将来的圣殿要大过先前的荣耀，万国都要献上供物给神。10-14节的开头与1章1节的君王时间对应，神启示说按律法规定，凡献上祭物的 都是分别为圣的，人触碰就会污秽圣物，尤其是那触碰死尸者。所以呢，服事的祭司呢，要经过圣经的考核，百姓也不例外。凡不顺服神话语的人，所献的祭都不被接纳。今天教会里面，什么人都能参加服事吗？我们应该要好好想一想。除非牧者和信徒都按圣经的标准来服事，否则无法成为圣洁并蒙神悦纳。15到19节是 AB 次 A 的交叉结构，中心在17节。为何圣殿荒凉呢？为何立了根基而圣殿建不起来呢？百姓的收入减备，连果树也不结果，这是神以各种的灾祸和疾病来攻击他们。只有悔改归向神才能蒙福啊。20至23节，神最后启示哈该，发出对所罗巴伯后裔弥赛亚的预言，即神在末后的日子要震动天地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马太福音24章7节。其中23节清楚的启示，所罗巴伯的印就是神的签名，表明弥赛亚要从他身上出来，因为是神拣选了他，马太福音1章12至16节。基督徒身上有无圣灵的印记，是否信靠顺服主，就是判断的标准。以弗所书1章13至14节。新约启示录12至13章，使徒约翰看见第七号吹响之后，天上的圣殿的约柜就显现了。11章15节至13章18节是启示录的高潮部分，也是神和羔羊基督全地掌权作王的开始，通过教会开始新的历史使命。11章15至19节前面已经讲过，接下来12章1节至17节是 AB 次 A 的交叉结构。A 部分1至9节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和受死复活击败魔鬼势力，对应次 A 部分13至17节是教会受迫害和圣徒对魔鬼的征战。B 部分10至12节是天上的声音解答了这场属灵征战的答案，原来是基督的权柄将天上控告基督徒的魔鬼赶出了天堂，而不是天使有多厉害。教会胜过魔鬼靠的是羔羊的宝血和神的真道，天上已经得胜了，而地上将被魔鬼痛苦的折磨。首先1至9节，天上的大异象与旧约创世纪37章9至11节约瑟的异梦有关。那妇人身上的日头代表雅各，即以色列，月亮呢，代表雅各的妻子，头上12个星，代表呢，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这个妇人怀孕也应验了对夏娃的预言，创世纪3章15节。将来新约的童女玛利亚会被圣灵感孕，女人的后裔耶稣必降生，与那条蛇即撒旦为仇。而基督临到地上的时候，天上出现了一条红龙，这条红龙呢，7头10脚，表明他曾是地位崇高的基督伯，带着1/3的天使堕落地上，与女人的后裔耶稣为敌，妄想打败弥赛亚君王。这个婴孩呢，被预言要成为万王之王，以赛亚书9章6节。他在地上呢，被钉十字架，死后3天复活，被提到父神的右边。生下基督的以色列被掳到旷野，在末后大灾难期间呢，存活了3年半。这段时间即7到8节，天上有了征战， 这场米迦勒联合加百列与魔鬼的征战被记载在但以理书。最后呢，靠着神的帮助，把那大蛇、大龙、古蛇、魔鬼也叫撒旦从天击落。因此呢，撒旦只能来到地上敌对基督。与一至九节对应的是13到17节，撒旦在天上斗不过基督，堕落了地上，又被基督十字架的能力打破了头，就开始逼迫属灵的以色列。神就赐给妇人两个翅膀，飞到旷野，即神所预备的地方。这就是教会的历史。耶稣升天后，以色列被圣灵充满，脱离了犹太教。圣灵能力要保护新的以色列教会。到了末后3年半，撒旦或者古蛇想用代表邪恶势力的洪水来淹死妇人，神却叫大地吞了洪水。撒旦见斗不过妇人，就与以色列的渔民，包括144000人和外邦得胜的信徒来征战。他们是最后一批持守圣经真理并为基督做见证的人。13章1至8节，撒旦不甘心，就制造了假的三位一体骗局。于是约翰就看见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海呢就代表罪恶之处。此兽有10角7头，七头上都有亵渎的名字。此兽比但以理讲的第4兽更加的恐怖，能力更强。撒旦呢，把龙的权柄给了这个假神之子，即敌基督。这里与但以理的书呢第7章相似。此兽是末日7个王之一，受伤快死了，却奇迹般的被医治并复活了。有人包括一些神的儿女呢，都被骗了，就跪拜这些假的死里复活的兽。这兽就附在人的身上，得到统治世界的权柄，自称为神，并亵渎神和圣殿，暂时打败教会的众圣徒。那些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信和不信的人，都臣服这个假宗教。9至10节，劝所有教会的人都要听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迷惑，但害人的和被害的都必被神报应。圣徒呢，要忍耐和信靠，不要被迷惑动摇，唯有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11至18节，假三位一体以长出2角的羔羊来模仿圣灵，继续敌基督的工作，并如火一样的降临。他还为兽呢做了个像，叫人去拜，不拜的就被处死。他使不同的宗教、阶级、文化的信徒联合起来，在右手和额上刻上了一个兽的印记。希伯来文的兽的字母加起来就是666。所有想要做生意的人都要刻上这个印记。数字6与神的数字7敌对。凡有聪明的都知道6是人的数字，不必在666的数目上纠结了。那些认同世界标准而不认同圣经标准，或者用人的方法计算数目，或者是迷信兽记号的人，可能已经有兽的印记刻在他们身上或思想上了。应用：先知哈该和使徒约翰所领受的信息和意象，不断地告诉我们，不要只顾自己那一点的私欲和享受，而这些与世俗为友的人，迟早有一天与神的国度无分，也会随时的被撒旦诱惑而失去永恒的福气。今天教会的信徒正处于多元化的社会和虚拟网络之中，很多的学校和政府的教育已经把各种的宗教、文化、种族等观念都合理化了。你问他们对希特勒怎么看，有人会说希特勒所做的事情也有他的正当理由， 所以这个罪恶合法化的时代是叫一人忧愁的时代。更夸张的是，在教会里面充斥着一种泛爱主义，有人认为神既然是爱，也应该去包容那些同性恋和乱伦的行为。他们用一种没有真理的爱来毁掉圣经权威，并带坏了很多的信徒，甚至认为神羔羊基督的血和真道都不能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其实这些人的心灵或言行可能早已经被烙上了兽的印记。基督徒啊，赶快醒醒吧，我们唯有誓死跟随主耶稣并持守真道，才能胜过罪恶之源魔鬼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借羔羊血和真道胜过魔鬼。